我喜欢的人和好友走在一起，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分手后酗酒暴食还不算严重，有的持续纠缠行为过激，有的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寂寞令人抓住一切可依赖的，宁可错爱也不错过。留学生经常因为孤单、经济压力、身份问题，就盲目开始一段最终伤痕累累的感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留学爱情报告：相爱相思何以面对》上，作者王敏丽，周怡。他爱上了我的好友赛卡。以前喜欢过一个女生，比较坎坷。最开始时我们几个人关系还不错，常在一起上自习。她长得漂亮，气质挺文艺的，表白了一次她没同意，不过那时她马上要回国，后来她又回美国念博士，我们重新有电话联系。以前因为关系也不错，有时聊得挺深入，我很喜欢他。再后来我就决定去他读博的城市找他一次，他还是没有接受，把我送他的礼物还给我，还说要断绝来往。我很受伤，也断了来往，花了2年才恢复过来。他说他喜欢其他人，不过他自己也不确定，而且他觉得异地恋不行，所以不管是我还是那个男生，他都不会考虑。这个男生其实是我当时特别要好的一个弟兄，我学生时代的室友，我们也是同一个圈子的，几乎天天在一起。他长得挺清秀，不少女生都很迷他，他也知道我追那个女生的事。我跟他聊过我被拒绝，当然我没有告诉他那个女生喜欢他，因为他让我不要跟他讲。他说既然已决定不跟他恋爱，最好不要说，否则连朋友都做不成。被拒后我就和这个男生一起去夏威夷散心，回来后大概半年多，有一次我去湾区看他，我问他最近感情方面怎样，他摇了一下头，什么也没说，但表情特别奇怪。我当时就猜他们俩难道在一起了？半年后，他在 Facebook 上公布他们的关系。虽然也不算意外，但心里还是不知所措。当时正好听到了 Laura Story 的一首歌，叫做 Blessings。当我听到 Cause what if your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your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时，眼泪一直流。后来那个男生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我礼节性地回了一封，说他们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我祝福他们。后来他们为避免见我而不去参加一个老朋友的婚礼，我跟他们俩直到现在都没有说过话。一年多后听别的朋友说他们分手了，女生已经回国。要说最受伤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和那个女生走得太近了，二是这个男生原本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清楚他的决定基本上就是选跟他交往还是跟我做朋友，结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很难再信任人，至少没有真正交心的朋友。 留学生圈子其实很小，很容易发生几个人喜欢一个人，一出状况牵扯到的都不止一个人，就会面临选朋友还是选爱情的困境。或者两人没成，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也很尴尬。菲菲公主，我来自中国北方沿海的一个海滨小城，留学前经历不多，抵达美国飞机落地后一小时，定下了日后两年生活的基调。人生地不熟，一讲英文就有点懵的我，因找不到前来接机的住家，拖着行李箱在机场大厅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在人群中发现了 D 男生，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他眼睛的风景很漂亮，我很喜欢。开学第一天又遇见了 D， 原来我们两个人同一个专业，第六感爆发。相识后 D 看出我生活技能上的小白状态，所以尽力帮我解决各种问题。我心里满满都是巨大的感激和自以为掩藏很好的小心思。有一天聊到情感问题时，我随口问了一句，你有没有女朋友？笃定的答案让心里的疼痛感盖过了所有，其他反应都钝化了。我选择默默在他的身旁掩藏自己的感情，即便知道真相被拆穿的那一刻会有多苍白，我还是停不下来。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一个五人小圈子，成天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也喜欢 D， 她比我更大胆，会主动送巧克力找她倾诉，也有很好的家世背景。 D 与当时的女友分手后和我的好友开始交往，突然觉得自己从没那么失败过，可笑的我居然半推半就成了自己爱人和朋友恋爱过程的推动者和见证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自己最不期待也最承受不起的结果悄无声息在上演？我觉得自己输得一败涂地。当时的我太需要，或者说对于一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感过于依赖，独在异国寂寞，原本父母是自己最大的支持，没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时，就会格外想要抓住带有情感的东西慰藉自己的心，冲动地投入一份自己认为好的情感当中。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没有太多人可以倾诉，没有信仰可以仰赖，就会迷茫，很多时候也会选择放纵自己不考虑后果。当负面的后果自己也没法承担时，只能说一句为时已晚。辅导观点：留学生常常遇到的感情问题，大多跟双方的沟通有关，不能或是不敢跟对方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长期以往，两个人之间产生隔阂和猜忌，容易患得患失。还有一些问题是爱而不得，或是没有勇气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或是被自己喜欢的人拒绝。不同性格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疗伤方法，有的独自伤感一段时间，短时间内觉得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有的不愿意面对现实纠缠对方，有的选择麻痹自己，厌学、酗酒、疯狂购物、暴饮暴食。极端的人甚至会重新定义自己的性取向，也有一些严重的情况是得了性病或意外怀孕，来找辅导咨询医药方面的帮助。爱情从搬家开始。盒子，独生子女离家时什么都要自己来，一开始会不适应，会迅速去找一个情感依托。当你遇见一个男孩非常乐意帮你，比如搬家装家具，有需要就来帮忙，还不时带你去吃饭参加活动时，我觉得自己适应国外生活变得更快， 更有安全感。因为他的关系，我们和一群朋友都玩得很好。但有一天，他突然说自己要去别州工作。我突然很难过，我才明白自己可能喜欢这个人，就向他表白了。他其实内心有些犹豫，因为他要离开这个州至少4年，加上他低调内向，所以我比较主动，就这样交往了半年。分手的原因，一方面我想清楚自己还是要回国，另一方面从信仰角度看，我觉得我们都不够成熟。离开一个健康的教会，两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充满了试探，彼此也没有办法坚守界限。 Grace， 我硕士毕业去读博士，从 A 城搬到 C 城，第一次见面就被他俊朗的外表、彬彬有礼的态度和乐于助人的性格吸引。同样在 A 城上过学，后来到 C 城读书的他，在回 A 城访友时，无比爽快地帮我把一车行李运到我在 C 城的新公寓。初到 C 城，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尽管后来慢慢发现他的好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的。我一厢情愿把电影的女主角想象成了自己，还演得无比投入。就像蔡康永说的，当一个人陷入对另一个人的迷恋的时候，会把所有的美好都投影在他身上，对方一举手一投足都镀上了一层我们亲自撒上的金粉，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很虔诚、很会照顾人的弟兄，在信仰上也给我很多的影响，于是我无可救药地爱下去了，还跟他一起带教会的小组。甚至在他离开 C 城后的1年，为了完成他的托付，选择一个人苦苦支撑一个10多个人只有我一个基督徒的福音小组。为了带小组，我租了一间有点超出我经济能力的单人公寓，每周变着花样煮各种美味取悦慕道友。从敬拜到查经，到接送新朋友，带他们买菜考驾照，我都毫无保留地奉献我能给予的一切。回报我的是尴尬的财政赤字和折翼的博士考试。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个我想象出来的灵魂伴侣，在我重考博士资格考试的前3天，兴冲冲递给我他的结婚请柬，毫不知情地跟我分享他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内心充满了无尽的苦毒和自怜，感觉自己被神、被全世界都背叛抛弃了。蓝小丢，我今年25岁，来美国2年了，在国内谈过很短的恋爱，因为人生规划不同，他不能出国，我们就分手了。我希望来到美国后能遇到人生中的另一半，但到了以后发现其实接触异性机会很少。我的专业是教育，班上没有男生，去美国人的教会感觉有文化差异，而且他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年龄太小，中间比较软弱，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弟兄就和前男友复合了，后来感觉出我们再把对方当备胎，就说明白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有机会在一起那再说，现在还是做朋友，不要发展成恋人关系。当我专注于手头的事，就知道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最好时间，反倒是很闲时看看脸书、微信，看到别人秀恩爱就会想到自己，想到以前的男友，他究竟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如果是，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即使在一起，还要等2年。以前在国内有男生追我，我都很快拒绝。来美国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女生的老公或男友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很骄傲。辅导观点：留学生感情总共有几类问题。一是他们离开父母亲后孤单，不管在国内有没有感情，到了这里都有情感的需要，好多都是国内问题没有理清楚，因着孤单又陷入新的感情。孤单了就找陪伴，社会告诉你爱就是解决方法，他们就四处寻找爱情陪伴，也不觉得婚前同居有什么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在国外特别容易男女混租，就很容易因为错觉产生感情。好多同学从混租开始同居，为了省点钱把人搭上了，没有人告诉他们与钱相比生命更宝贵。第三是身份问题，有些同学以留在所在国为目的，只想交往该国公民，但他们对当地文化了解片面，又因为动机不纯一味迎合对方需要，尤其女生在性方面。现在不是很多人要留下来，这类问题比以前少一些。不管有没有信仰，这些孩子对真爱都不太了解，他们对什么是爱情、为什么要结婚等等都处于无知的状态，只是顺着本性，顺着身体的发育去寻找。所以问题根本还是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教会要为他们提供爱的环境，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在团契中学习成长，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包括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过去我甚至辅导过有的孩子因为经济的缘故出卖肉体，最重要的是在年轻孩子生命中撒下福音的种子，让他们真切体会了解活着的意义和目的。当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价值，找到身份感后，就不容易由于经济身份的现实考量而轻易让步，而要等候真爱。收听了今天的文章，如果你想来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